教会增长是神的心意，是健康教会的特征。教会增长是圣灵的工作，是众圣徒努力的成果。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增长课程，装备您建立不断增长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当中又和您见面了。您已经猜到了，我们呢有卢牧师和郑子明跟你在一起。
其实我们呢这年龄比你们大，
嗯，
一般来讲我们是少大了，
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跟你们呢是同心。
对
啊，真的要在中国遍满全地建立神的教会。
嗯，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讲的这些课程呢你好好的听，听完了以后呢在你的教会当中好好的去实行，我们希望神大大的使用你。
嗯，
那如果你需要笔记，那你也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今天呢我们讲的一个课呢叫做建立自养自治自传的教会，这个是一个原则啊，并不是某一个教会的名字，所以请弟兄姊妹你们千万不要误会啊，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呢看看这个三字的观念是怎么样来的呢。第一呢就是宣教士来华的时期啊，到中国的时期。
等一等啊，
嗯，
因为郑子明说那个三字是怎么样来的呢，
嗯，
我怕呢听众朋友会有误会。
对，
现在我们谈那个自治自养自传呢是圣经的原则，嗯，
对，
在那个一百年以前呢，西方的宣教士集合在一起聚会，嗯，研究研究，讨论讨论，
嗯，
结果就弄到我们现在的外语的教会呢，
嗯，
这样子的独立。
是是，好，那我们呢就看看这个第一个时期了。
嗯，
三字的观念呢是来华的这些西教士，他们在19世纪讨论中国教会自立的可能性，结果呢到了1877年宣教会呢就定下了中国教会三个自立的阶段。
你觉得中国教会
嗯
有这个好的表现吗？
其实这个来华的这个宣教士呢他们希望中国的教会慢慢的能够自立起来，嗯，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其实这个自治自养自传的理论呢，
嗯，
在那个世界各地呢，
嗯，
已经有了一些思想，但是没有人确立的去推行。
嗯，
所以呢，我们现在听见好像都是中国大陆里头的三字，中国大陆的三字呢，跟那个拆传的三字呢，我觉得有点不同。
不同的，不同的。中国的三字呢，基本上是一个教会的名字。
嗯，
那在这里的三字呢我们是讲的拆传的一些原则，
不是教会的名字，是一个基督教机构，
机构的
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
对对对，那个名字呢跟现在我们谈的三字不是有很大关系的哈，
嗯嗯。
那我们呢第一呢这个宣教士当年定了三个阶段，
嗯，
一个阶段呢就是宣教士领导和职堂的阶段，
嗯，
那就是以宣教士为主，他们呢组织布道职堂，连堂主任可能都是宣教士，是西人啊。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教会半自立，地方教会自行案例牧者，但是在这个阶段可能是还是需要宣教士帮助他们。
半自立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概可能有自己的牧者，但是经济上可能还不能够完全的独立，
嗯，
大概是这个意思。那第三呢就是教会自立，宣教士的支持全部撤出，那就，
啊，这个是最美了，
最完全，
教会完成了，
对，
成熟了，
对，
是这个意思。
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中国的教会还是非常的薄弱啊，人数也不多，所以你让他一下子完全自立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分了三个阶段这样去进行的，
嗯。
好了，那宣教士推行三字计划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哈，
嗯，
那因为呢当时的中国教会与政治和社会是分隔的，新教士呢，
嗯，
受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啊， 使得许多的绅士大官还有知识分子呢，他们就对他们不满意。
你说分隔，那个
是、啊、
这个样子讲呢，是不是宣教士跟政治活动有关系才会这样子哦？
对，意思呢，其实这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是说他们不能够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的当中，他们呢在这个当时的不平等的这个政治环境下来宣教的时候呢，在中国的社会上就不能够立足，很难发展。
我猜他们太快，
太快了。
只要他们等一等才来，那个时间不同了，
对，
可能那个时机就成熟很多。
那个宣教士呢，他们在目标和执行上有点自相矛盾。当时的宣教会呢，虽然希望中国教会自立，但是因为信徒在西教士的保护下生长，养成了依赖的习惯，所以这个素质啊不太整齐。那教会又缺少知识分子，所以呢，你找这个教会的领袖就不容易找。所以很多的事情呢，还是要靠这个西方的宣教士。这个是19世纪当时的一种现状啊。那到了民国初年呢，中国教会就醒觉了。
什么？
到底为什么呢？原来呢，中国信徒开始有些主动性，因为这些不平等的条约已经消除了，那中国信徒在社会的地位呢，也逐渐的提高了。那有一部分的教会领袖呢，是比较有影响性的，他们有大学生啊，知识分子啊，开始慢慢的信主，教会的素质也慢慢的提高，就加强了中国教会自立的一个条件。那民国成立也带来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也加速了中国教会的自立的运动。
你说那个民国，
就是当时孙中山推翻了满清政府、
啊、
那就成立了民国嘛。
刚才你谈到那个祠堂有这样子的影响，什么影响啊？
成立了民国其实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人民呢多了民族的意识以后呢，他们也希望中国的教会能够快一点的自立。
我觉得呢不一定能够这样子就成功的哦。因为呢民族意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民族意识呢，我觉得看你怎么样去用它。好像保罗他也有民族意识，他说哎呀，我要为了我的同胞宁愿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这是民族意识。
这是外邦人的使徒嘛。
对，但是呢他说哎呀，我已经受命于基督，我要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呢还是觉得神权比他的民族意识更加的强烈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民族意识，但是呢我们还要有神国的意识，还要有这个普世教会的意识，对不对，卢牧师？
对，
那这个是当时民国的时期的信徒，卢牧师，我们也不能够太过的苛求他们。
你可以不要太详细，就是简单一点讲都可以。
对，好了，那三种中国教会自立的运动的模式，当时呢就有闽南教会，他们就最早了自立，由华人来治理的。那还有呢，上海教会的自立的模式，就是当时呢他们有一些知识分子对海外的教会呢不太满意，而成立了真耶稣教会和耶稣家庭等等这样的教会，是本色化的教会。另外呢就是华北的模式，当时呢在华北啊、天津、北京一带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开始信主，那他们呢就强调了成立全国性的中华基督教会，那保留各宗派的特色，但是呢又共同承认协调和谨守一些基本的信仰。这个是三种不同的形式的自立。那后来呢中国的教会就真正的开始自治自养自传了。广大的家庭教会还有在农村中自发增长的教会，在完全没有西教士的支援下，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自治自养自传。那1954年呢国家就推动这个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啊，就成立了。但是呢这样的委员会呢并没有说让中国 啊，真正的自治自养自传，因为后来很快教会就被封闭了啊、
嗯、
所以呢这个根本就也没有有太成功的例子。那我们总结前人的经验呢，就是有效的自立运动必须由教会内部开始的。第二呢，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联系，对普世教会的意识与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健康程度也是有关系的啊，就是我们要自立，但是有普世教会的意识啊。另外呢，自立运动与信徒本身的素质也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没有好的信徒领袖呢，你也很难有教会的这样的自治啊。
所以呢，也其实要谈到训练。
嗯，对
啊，因为你要有好的领袖呢，你可能就他不会忽然从天上丢下来的嘛、
嗯、
所以要好好的训练。
对，我们讲的是神学课程，所以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历史、
嗯、
你可能听起来呢觉得不一定能够接受得了，但是你我觉得听一些历史呢对我们现在的教会都会有一些帮助的、
嗯、好，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这个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呢？首先呢，我们要祷告，
嗯，
为全教会的信徒都有职堂的意向而祷告，为参与职堂计划的牧者信徒祷告，并且呢，为参与职堂行动的人，如建立新教会的牧者信徒祷告。这样呢，我们职堂还是从祷告开始啊。那我们清楚神的带领以后，我们就开始计划了。计划呢有几条哈，我们慢慢的念出来。第一条呢，就是建立清楚的目标。
嗯，
职堂的目标呢要清楚，而且呢我们有很具体的目标啊，就是到什么在什么地方，
嗯
啊，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教会啊。第二呢，就是要搜集资料，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方式和方法呢，
嗯，
我们就要了解你要在那边职堂当地有什么样的情况，都把它搜集了。
嗯，
第三呢，就是要征召工人，征召一些有负担或者是适合的人选，差派出去做职堂的工作。如在差派之前呢，给他们有适当的训练，比如传福音呢、啊、
嗯，
栽培啊，讲道等等训练。
嗯，
啊，这个是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环啊。
嗯嗯，
那然后呢，就是决定方法了。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开始布道呢？是逐家的布道啊，福音性查经啊，友谊布道啊，综合布道法啊，意思是说我们呢尽可能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啊、带领我们准备去布道的地方的人信主。
嗯，
那我们呢多一点的装备，我们这些准备出去的信徒呢，在他们在当地呢就可以灵活运用了啊。然后我们可以搜罗一些工具，比如说一些传福音的资料啊，
嗯，
一些单张啊，这些啊，我们可以把它们搜集来的时候呢，就可以分发给我们这些信徒。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制定预算，就是整个的职堂计划到底需要多少的经费啊，我们就啊做一点预算。不过呢，这个预算呢，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呢，我希望这个预算也不要妨碍了我们的职堂的计划。
你这样子的忽略了耶和华是我们的大老板。
嗯嗯嗯，有的时候呢，我也自己亲身经历到说，你真的是踏出去了、
嗯、
啊，神的供应也就来到了。
嗯，
所以呢，我们不要呢那么小心哈、啊。这个
应当呢，
嗯，
我觉得呢，要好好的去实习。
嗯，
真的看看呢，工作里头呢怎么样子可以开源节流。
嗯嗯嗯，好了，那我们就接着建立布道点。布道点呢最好由家庭的查经班开始，我们派出一些人呢，我们就组织一些查经班、
嗯、
然后我们可以比如说教他们唱诗啊，祷告啊，读经啊、
嗯、
传福音啊，聚会，那有需要的时候就弹性的进行，不一定说一定要哪一天呢，或者是有什么规定啊，因为你现在是还是一个布道点，是一个最初步的一个教会。那从敬拜点呢，我们就可以 发展到建立这个团契敬拜小组。那这个是教会的雏形，有教会的内容，比如说有敬拜，有主日学，有团契啊，还有传福音等等，但是呢却不用有太多的组织的架构，聚会仍然是有弹性的。那信徒还要在这个时候呢集中精力传福音，带领人归主啊。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建立有生命力的教会了。有生命力的教会的定义就是一群已经受洗的信徒自动的联合起来，维系于一些清楚的信仰的条文，还有一些章程细则，按照这些章程呢选举委任一些领袖啊，经常的崇拜，查考圣经，彼此交接，遵行圣礼，并且呢对所在的社区和整个世界宣扬大好的信息。
这个好多事情我听呢，好像呢就是一些组织就很详细，
对，
很严密，
但
是是不是真的有生命力呢？我真的不敢讲，
不敢讲。
我听你刚才讲的呢，
嗯，
可能很多教会里头有些那个很理性的人呢，就把这些东西先组织起来，
对。
但是呢，也不一定有生命力哦。
嗯，那接下来呢，这个他就讲到说，有生命力的教会呢，要实行这个自治、自养、自传，信徒晓得奉献的意义，教会能够自给自足。有教会的规则章程，有清楚的信仰教义，能够装备信徒，能够有效的自治，又有传福音的热诚，能够不断的领人归主。
啊，这个呢好像呢就是把那个自治自养自传送到教会里头去，
对，
加上刚才的什么
组织
呢好像就健康一点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可能呢缺少一点生命力，
缺少一点生命力。
那譬如说这个教会呢，多祷告，多看圣经，多关心人，圣灵充满，那这样子呢，那个发展起来时间呢更有劲。
对对，所以呢，我们不光是在组织上慢慢的完全，而且呢，我们真的要在属灵的生命上不断的完全，这样呢让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肯委身，每一个信徒呢都肯侍奉，这样的生命力就越来越强了。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讲最后一点呢，就是新成立的教会怎么样能够成为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呢？我们的母会就应当制定一个3到5年的计划，来帮助这个新建立的教会呢慢慢的可以自立起来。那这个重点呢就是第一，要制定这个支持新的教会的经费的预算啊，这个预算呢应当逐步的来减少，让新的教会可以在经济上慢慢的自立起来。母会呢也要教导新的教会奉献的意义，奉献的责任，好让这个新的教会在经济上几年以后呢可以自立。
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外头啊，海外华人教会这样子做法呢无可厚非。但在中国呢好像是这样子的情形根本就不多。
不多，
而且呢中国的教会呢我觉得在那个奉献的教道呢严重的缺乏。
是。
所以呢他们去开那个分堂的职堂呢或者是定这个3年到5年的计划呢一般呢严重缺乏那个经济的原则。常常现在呢是靠海外华人教会支持奉献。
有一些有跟海外教会有联络当然是可以。但是呢很大部分的教会呢基本上都是要自己靠很多的义工来管理这个教会所以呢我觉得
那个经济呢经济呢
很多都是传道人很辛苦那自己打工赚钱来支持自己的生活，然后还要加上牧养教会，现在很多的教会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教会呢应该可以慢慢的 成熟以后呢，把这个传道人从他繁重的工作，就是为生活的工作当中，把他救出来，
那
让他可以好好的牧养教会。
我们现在这样子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谈那个三字，自知自养自传呢，我们发现呢，就是有经济能力强一点的呢，他可能那个整个生命都更有力量的。
对对对，那在经济上呢，所以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应当凭着爱心多一点的奉献，那让我们这个教会呢，不仅在传福音上有经济的支持，传道人的生活有经济的支持，这样教会呢，传道人多时间可以牧养教会了，那个教会自然就越来越健康了。
我们中国的教会要注意这个，我们郑启明跟我谈那个政治的问题，就是第一，我觉得我们要奉献，好好的奉献。圣经还说那个十亿奉献，现在像中国的教会的人呢，都钱多起来了，
是
啊，那个也应当有能力奉献的。
第
二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管理这些钱。
对，卢牧师讲起管理呢，我发现现在有一些教会啊，开了分堂以后呢，他不是去帮分堂，而是从分堂那边要收奉献回来，要帮助母会。
不一定是这个意思的。
那
个他是从分堂里头收些奉献呢，他在按那个分堂所有的税要，也把钱交给他们。因为分堂本身都要生存，
对，
所以他有的奉献呢，可能自己都不够用。
是。
那现在呢，自治自养自传呢，原则上面我们希望呢，每一个教会都独立的。
是。
所以你刚才说呢，把那个分堂的钱收回来，这个基本上面这个观念不好，
不太合理啊。因为呢，你这样呢，好像是你要把握住这个分堂的经济，永远来管住它，这样不是太
正常。这样子是永远不能够自治自养。
对啊，对啊，永远不能独立。
我们刚才说第二呢，就是要那个账目好好的管理，开支，不要弄到我们容易犯罪，
是
啊，因为呢，你的钱多了，不晓得经过谁的
手，
那么账目不清楚的时间呢，我们就堕在那个撒旦的网络。
对对，太多的人因为这个金钱的缘故，站立不住，跌倒了。
那个外头教会呢？我觉得呢，这方面呢就比较中国教会成功嘛，
是，
就是他们都有那个 auditing， 就是核算账目的方式，那么一般呢是有那个内部核算，也有那个外头的核算，好像我的门有关的教会呢，就是你教会本身的人管钱，
对。
那么还要请那个外头的会计师，来帮你算算你的账，
是是。
那这个账也报告到政府里头去，所以一般呢，香港的教会呢，他们处理钱财呢，一般呢是很安全，没有问题。
其实呢，教会呢也可以这样，你不一定请外边的人，那你有两个人去管钱，然后每年呢让委派两位的执事去查账，啊，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一些漏洞啊，在里边。
其实呢，香港的教会呢，他们是有人，有人那个管钱，那个
有人
其实是整个教会去负责的，你什么钱怎么样发，要通过才能够用，
是，
而且呢，一般呢，我们做传道人的，可能手上根本没有钱经过你的手。
对，所以呢，有好的制度的时候呢，就避免了犯罪了。
对，
那好了，我们这个是自养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自治的方面了。母会要帮助这个新堂自治，就是训练信徒侍奉，教导圣经的知识，为新堂的订立教会的章程、组织、行政等等，使教会在几年以后呢可以独立自主，而母会呢只扮演这个关怀的角色。
这个是人才训练。 我觉得呢，你送人去神学院培训班接受训练，
是
你送人去良友圣经学院接受训练，或者甚至你就为自己办一些培训班，
对，
必要的啦。
是是，那这个章程怎么样，卢牧师？是不是教会一定要有章程呢？
我觉得章程呢，可以稍微慢一点，
慢一点，
因为你现在母会本身都会有章程的嘛。
是，
你现在是帮助那个新堂，章程呢？一般呢，新堂跟母会的那可能是一样。
一样就可以了。简单一点，不要太复杂。但是呢，信仰上，我觉得列出来最重要的信仰也是一个好处的，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呢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
那啊，你在章程当中列出信仰呢？我觉得呢，一般的政府呢不管这个事情。在那个香港那个向政府注册，根本没有谈到信仰的，
是吗？
其实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你的信仰的章程呢是在圣经里头，
在圣经里边，对，所以我们把圣经里边的主要的信仰写出来，可以帮助到信徒的，
可以，
好了，那最后呢就是自传了。我们要帮助新堂自传的，就是训练新堂全民皆兵的传福音。让他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渐渐的成熟，可以自己承担发展福音的事工，栽培信徒的责任。那新堂自立以后呢，母堂与新堂的关系呢，应当是肢体的关系，好像是姊妹教会这样，在属灵的生命上有交流，但是在行政经济上却要让新堂独立，母会呢继续到别处再去直立新堂，
这样子就是完整的用自治自养自传的观念去建立教会的。
对了，
但是这里有一点呢，我们稍微多加解释呢，就是训练新堂全民皆兵的传福音，这个是一个理想，
理想，对，
一般呢就你做不到的，
做不到吗？
但是我觉得呢，传道人跟教会的领袖呢，要常常牢牢的记住，我们的教会要不断的传福音，尽量的动员去传福音，全民皆兵呢，我猜没有办法，但是动员力提高的一定可以。
对了，那主要的意思是说，新堂呢就有能力动员信徒起来去传福音，将来呢再去职堂，哎呀，这样发展下去呢，我们的教会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发展的强大，越来越增长了。
对，
好，那我们呢今天就谈到这里。
好，
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